活在耶稣里施工，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更好的信靠神。
我们现在来看撒母耳记上第23章第6节，亚比米勒的儿子亚比亚他逃到基拉见大卫的时候，手里拿着以弗德。然后我们从第13节，大卫和跟随他的约有600人就起身出了基拉，往他们所能往的地方去。有人告诉扫罗大卫离开基拉逃走，于是扫罗不出来了。大卫住在旷野的山寨里，常在西弗旷野的山地。扫罗天天寻索大卫，神却不将大卫交在他手里。然后19节，西弗人上到基比亚见扫罗，说大卫不是在我们那里的树林山寨中旷野南边的基哈拉山藏着吗？王啊，请你随你的心愿下来，我们必亲自将他交在王的手里。扫罗说，愿耶华赐福于你们，因你们顾恤我，请你们回去再确实查明他的住处和他行踪，是谁看见他在那里，因为我听见人说他甚狡猾，所以要看准他藏匿的地方，回来据实地告诉我，我就与你们同去。他若在犹大的境内，我必从千门万户中搜出他来。西弗人就起身在扫罗以先往西弗去，大卫和跟随的人却在马云的旷野南边的阿拉巴。扫罗和跟随他的人去寻找大卫，有人告诉大卫，他就下到磐石住在马云的旷野。扫罗听见便在马云的旷野追赶大卫。扫罗在山这边走，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在山那边走。大卫急忙躲避扫罗，因为扫罗和跟随他的人四面围住大卫和跟随他的人，要拿获他们。忽有使者来报告扫罗说，非利士人犯境抢掠，请王快快回去。于是扫罗不追赶大卫，回去攻打非利士人，因此那地方名叫希拉哈马希罗杰。大卫从那里上去住在隐西底的山寨里。好，我们再有点简单的祷告。主，我们再一次把剩下的这一个多钟头交在你的手里，我们求你继续对我们说话，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我想现在呢，我们需要看一下地图，因为我们有好几个地名对我们来讲是陌生的，所以我们如果稍微知道一下哪里是哪里呢，应该就会有一些的概念。所以现在呢，我们好不好请大家翻到第5页，就这一页最后的一页。我需要在这里更正一下哈，这里面地图上有一定困难。我们现在看到便雅悯支派跟犹大支派的地不一样啊，便雅悯支派是在西四海的北边。那便雅悯呢，支派里面有吉甲，有耶利哥，有拉玛，有米斯巴，有基遍，这通通属于便雅悯的。那挪伯那个地方，挪伯那个地方应该是基比亚，这基比亚就是扫罗所在的地方，也是最早在宫里面，你记得吗？扫罗要逼迫他，那个地方呢叫基比亚，所以在挪伯这个地方啊，所以大家记得一下，基是基隆的基，比是比赛的比，亚是亚洲的亚，基比亚。所以基比亚可以说是便雅悯的首都，便雅悯支派的首都。那挪伯在哪里？挪伯就应该是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啊，所以意思就是说，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其实就是挪伯。如果大家要有做笔记的话，就把耶布斯划掉，就换成挪伯就可以了。所以呢，现在很清楚的就是说，扫罗杀千千，大卫杀万万，是在以拉谷。那么以拉谷什么地方呢？如果大家看这张图就清楚了，最右边有个伯利恒嘛，然后过来呢，你看有索哥，然后呢看有亚西加。那么亚西加所在的地方跟索哥之间呢，就是以弗他明，以弗他明呢就是腓力士人他们所占的地方。 然后对面隔一个山谷，德格以拉谷呢，就是和哥利亚对峙的地方。所以我们知道说，大卫是从伯利恒来，然后哥利亚呢从加特来。你看那亚西加在左边一点就是加特，所以最后呢，他们在亚西加跟索哥中间，结果他们就打起来了。那么最近考古学家呢发现，在亚西加这个左边一点有一个叫撒拉因，那么这是圣经里面的。圣经里面讲到撒拉因，就表示一个城呢有两个城门。那么这是最新的发现，考古学家发现呢，在撒拉因这个以色列人追赶这个非利士人逃跑的时候，已经经过撒拉因。那么意思就是说，他经过一个城呢是有两个城门的。那么最近考古学家呢果然找到那个城，那叫撒拉因。那么非常有意思，如果大家在报上看会注意到，就是说最近不是新发现了这个大卫皇宫所在的地方，那这个皇宫呢不是在耶路撒冷皇宫，是在撒拉因的皇宫。所以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到撒拉因废墟上，你就看见有两个城门，一个城门呢是对着伊拉谷的，一个城门是对着海的，地中海的。所以你可以假想，一个敌人从海边过来，一个敌人呢从谷里面过来。那么这个多半是什么呢？多半就是大卫他胜过了哥利亚以后，那么那个时候呢，他为了纪念神在他身上的工作，所以在撒拉因呢就盖了这么一座城。所以的确是这个城呢有两个城门的，而且呢大家可以看到，在那个地方的确是有这个大卫，就是大卫宝座，就是大卫的皇宫那个遗址，到现在应该还在。考古学可以告诉我们呢，这个应该就是当时的大卫的皇宫。所以这个是现在如果大家看报纸的话，如果你听说大卫的王宫已经发现，那你要问到底是指着耶路撒冷的呢，还是指着这个在以拉谷的。那在以拉谷的确就是撒拉因，所以撒拉因的旁边呢就是亚西加。所以那一带我们知道说就是大卫杀死哥利亚的地方，那个谷叫的以拉谷，那么也就是诗篇二十三篇所说的死荫里有谷，因为的确大卫经过了死亡的阴影。那么这个死亡的阴影在他牧羊的时候，为什么死亡的阴影呢？因为他会常常会碰到狮子，会碰到熊，那的的确无论就对羊对人来说，那么他们经过那个幽谷都像死荫的幽谷一样，死亡阴影的幽谷。但是呢我们说这都是假的，真正的狮子真正的熊是指着哥利亚说的。那么结果果然那次呢，你看见他胜过了哥利亚，所以那个幽谷呢可以说是这个死荫的幽谷，就指着以拉谷来说的。所以这个故事是发生在那里。然后从那里以后呢，我们知道有的时候这个大卫就回到伯利恒牧羊，那有的时候呢就被招到王宫里面。王宫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基比亚。那么基比亚不要忘记，今天如果大家有机会到耶路撒冷城去，你就发现说呢，这个基比亚，如果耶路撒冷慢慢往北走，就在现在的现代的城啊，不是指着就老城，现代的城，你就发现基比亚呢现在可以算是什么，算是现在的大耶路撒冷里面的一个地方。所以现在如果大家画地图的话，那基比亚应该就画到耶路撒冷里面去了，因为实在说来是耶路撒冷大城里面的一部分。那么你怎么知道那是基比亚呢？因为现在在山上啊还有一栋的房子，到现在呢可以说一直没有盖好的，本来要盖但是没有盖完成。那原来呢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没有沦陷，就是没有给了以色列以前，那最早最早不要忘记耶路撒冷是属于约旦的。所以那个时候呢，约旦的这个国王就想在那个地方盖一个王宫。那么结果他的确都动工了，但是没有想到1967年战争呢，耶路撒冷居然就回到了以色列的怀抱，所以就停工了。所以现在如果大家也有机会到耶路撒冷去，你就要看见那个高山上那么有一个没有完成的一栋的大楼，那个应该就是指着约旦王宫来说，那个地方就是什么呢？就是扫罗的旧址，扫罗当时的皇宫呢就在那里。今天呢可以说已经是在耶路撒冷城的里面，但是在大卫那个时候的的确确耶路撒冷城很小嘛，那个时候面目很大，所以呢我们知道说那个基比亚呢应该是在北边，所以他所在的位置呢应该在挪伯那个地方。那么基比亚再往北走一点就是拉玛了，拉玛就是这个撒母耳呢他长期就驻扎在那里，所以这个可以说是拉玛可以说是撒母耳的故乡。 那么然后呢，下来的基比亚就是大卫呢，怎么样受逼迫，那么在皇宫里面看见是恨跟爱的交集，那恨他的是扫罗，是无缘无故的恨他，但是爱他的有两个人，一个是米迦，一个是约拿丹。所以在爱跟恨的交汇底下，那么大卫呢就学了一些功课，那么就写了诗篇140跟141。那么还有呢，不要忘记连59篇呢也是在那个时候发生，因为都是发生在宫殿里面，皇宫里面。那然后他就逃走了，逃走了我们记得吗？到列王记上21章的时候，他就逃到挪伯。那么挪伯呢其实就是橄榄山，就是橄榄山。那在挪伯的时候呢，他写了一首诗。我们怎么知道挪伯是在橄榄山呢？那么你看这个诗篇52篇就清楚了，我们好不好看一下，然后我们再回到地图。诗篇52篇，以东人多益来告诉扫罗说，大卫到了亚希米勒那里，那时大卫作这巡回诗。勇士啊，你为何作恶自夸，神的慈爱是长存的。第八节，至于我，就像神殿中的青橄榄树，我永永远远依靠神的慈爱。因为当大卫写这首诗的时候，他就回忆到这个多益呢，曾经可能是紧紧的跟随他，暗中呢希望能够找到他的脚踪，所以他才知道说大卫呢到了神的殿，而且大卫呢也拿了那把刀，就是砍哥利亚的那把刀，这个都很清楚的。所以在多益的眼光里，很自然他就把那些情报就告诉了扫罗。后来呢，扫罗我们就知道说他就抄家杀害了整个全家，祭司们全家，只剩下个儿子呢，祭司的儿子逃出来。那么现在内容我们不去说他，但是有一件事很有意思。八节，至于我，就像殿中的青橄榄树。所以可见呢，很清楚的，那个挪伯呢一定在橄榄山。那么的确在圣殿里面有青橄榄树没有错，那么在他的感觉里面呢，我就像神殿中的青橄榄树。所以很清楚的，这个52篇的的确确跟这个以东人多益来做小报告有关系的。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再回到这张地图，刚才的地图。如果从挪伯以后，那么这应该就是撒母耳记上21章以后，你看啊。那么然后下面呢，他自然就逃到了加特。加特在哪里，大家看得出来吗？就是我刚才说过了，这个是伊拉谷最西边的，就在亚西加附近，叫加特。所以呢，他就投奔敌营，就到了加特去，那么装疯卖傻，就最后呢就被赶出来。那赶出来以后呢，他就到了亚杜兰洞。亚杜兰在亚西加的南边，索哥的南边。那么的确到现在呢，我们可以找到那个亚杜兰洞。那么在那里，因为他被追赶出来，所以他在那个时候他就写了诗篇34篇。那么这是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那么从亚杜兰洞以后，如果我们照着整个的次序的话，我们就晓得亚杜兰洞以后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多益呢去打小报告，然后呢就抄家，那么最后呢我们知道说祭司的儿子叫亚比亚他终于呢投奔了大卫，和大卫在一起，那么他就拿着以弗德，所以以后呢就变成大卫每次要寻求神的旨意，他根据他的凭据就是那个以弗德，因为以弗德里面有乌林跟土民，所以很清楚的。那么然后从亚杜兰洞再往东走没有多远地方，再往东南的话有个地方基拉。那么基拉呢，那个时候这个大卫就问神说可以不可以上去打基拉，神说可以，所以他们把城拿下来了。但是没有想到呢，接着这个扫罗呢就跟着要来。那那个时候他也一样借着以弗德就问神说，到底如果这个城拿下来的拿不拿下来，他们说要拿下来，那么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他们会不会把他们交给仇敌，交给敌人，他们是会。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读到13节的时候，大卫离开基伊拉逃走，于是扫罗就不出来了。那么从此以后呢，大卫就住在旷野。那这个旷野叫什么，叫西弗的旷野。那么西弗旷野在哪里呢？大家看啊，那个基伊拉再往南走，那么就到了希伯伦，希伯伦再往南走， 有个叫西弗。那么西弗如果往东走的话，是一片枯黄，可以说是犹大旷野，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什么都没有，就好像在死海附近一样。所以从西弗到死海那一片的土地叫做西弗的旷野。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到，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这个大卫呢，他被追赶，他就逃到了什么？逃到了西弗的旷野。所以就在西弗旷野的时候呢，那么西弗的人就到扫罗那里去打小报告，说是大卫呢藏在那些地方。然后呢，结果下面的故事就是大卫怎么样和扫罗捉迷藏。那么就在捉迷藏的时候呢，慢慢慢慢扫罗就往什么？往南边走。你看呢，这个希伯伦的下面是西弗，所以西弗的旷野呢是指的从西弗一直到死海边的这一片旷野都叫做西弗的旷野，那个简直像沙漠一样，一点都没有错。然后再往南一点就是加密，加密就是拿巴的故事，亚比该的故事就发生在加密。然后加密再往南一点就是马云，那么从马云一直到死海这边的旷野叫做什么呢？叫做马云的旷野，明白吗？好了，那么所以呢，圣经就告诉我们说，大卫呢就下到磐石，所以那个附近啊，一定有一块磐石，远远一看就是那么一块。那那一块磐石呢，就是今天的马萨达。如果大家看呢，这个隐基底下面一点有一个叫马萨达，这个马萨达不要忘记，这是世界文化景点，意思就是说，如果今天去以色列的话，不能不去马萨达，因为这里有一段很壮烈的故事。那原来这是很古老很古老的山寨。那么我们要记得，这个大卫下到磐石去，因为那个附近是这么一个磐石，就是一座城，就是马萨达说的。所以呢，他就从马云的旷野就下到什么？下到马萨达去。那么大家如果今天有机会去过马萨达，你觉得它是一块很大的磐石。那如果你从死海那边看上去是400公尺高，但如果你从后面看上去就100公尺。所以最后呢，罗马人呢是从后面，就是从后面攻上来的，所以只要爬100公尺就可以进到那座城。所以呢，罗马人就筑了一个土垒，这个土垒到现在还在。所以大家如果到马萨达去的话，能看到2000年前，我们现在已经看不到他在耶路撒冷筑的土垒了，因为那个已经不见了。但如果你还要知道2000年前那个土垒什么样子，那么你到马萨达就很清楚了。那今天去马萨达多半都是坐缆车上去的，那么然后给你看见非常壮烈的故事，意思就是说等到那些奋锐党的人守在那个里面，等到罗马兵要进来，等到真的攻进来的时候，大概900多位就全体自杀了。所以这是很悲壮的一夜。那么每次呢，大家来以色列一定要到马萨达去，很久以前他们以色列训练部队的时候，那么最后誓师的时候一定在马萨达。他们有一句话就是说，马萨达永远不会再陷落。那么这个是马萨达的故事。那马萨达原来是什么呢？是就是那个磐石，就是一个山寨。等一等，你看见说这个大卫呢会到那里去，大卫的确去过那个地方，所以这一点很重要。那我顺便提一下，这个马萨达呢，就是你记不记得当时这个与摩西啊在旷野有个亲戚叫基尼人，他的内兄。基尼人，那基尼人的首都呢就是在马萨达。那详细的我想我们不再去说它了。那么重要在哪里？重要就是说，这个大卫呢是从以弗的旷野慢慢的就飘到哪里，就下到了马云的旷野。到了马云的旷野，他就下到马萨达去了。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大卫在这边走，扫罗在那边走，他们几乎就像捉迷藏一样。然后忽然呢，使者来报告扫罗说，非利士人犯境抢掠亲王，赶快回去。所以呢，扫罗就撤军了。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当你读到下面一个诗篇的时候，那么就刚好是讲这一段的故事。但整个的故事啊，你看29节，大卫从那里上去住在隐基底的山寨里，那就是他从马萨达一直往北走上去，然后到哪里呢？到了隐基底。那么到隐基底呢，一直到现在你还可以找到一个很大的磐石，那个磐石底下有个很大很大的洞，可以说几百只羊甚至几千只羊都可以在里面歇息的。那么很可能那个洞呢，就是大卫和这个扫罗一同在的一个洞。 所以大卫不是到伸出去办事情吗？就在那个洞里面，后来最后呢，他们相遇了。所以如果仔细去读圣经的话，你就会注意到这些地方。所以我们好不好再看一下，如果我们读这个24章就告诉我们说，这个大卫是躲在隐基的洞里面，那个故事我们知道。然后呢，最后24章最后22节，于是大卫向扫罗起誓，扫罗就回家去，扫罗回家当然往耶路撒冷方向往北走了，那这个时候大卫当然就往南走，然后就上山寨去了。那么这个山寨就指的玛撒达来说的。所以呢，我们可以这样说，大卫呢所走经过的西弗的旷野、马云的旷野、亚杜兰洞，从一个地方漂流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么几乎可以说大卫走遍了整个犹大那块地。当时呢，他们所有的犹大支派的人，他们凡脚掌所踏之地通通是他们的。但是现在如果你要做犹大的王，你看见大卫他神特别经过了14年让他从一个地方漂流到另外一个地方，所以看得很清楚，从山谷然后慢慢往山地走，那么最后呢就到了西弗，那西弗跟死海中间是犹大的旷野，然后往南走到了马云，马云跟死海中间也是旷野。那么甚至于圣经告诉我们说，大卫最后流浪到什么地方呢？流浪到巴兰的旷野。那巴兰旷野在那什么地方呢？就是如果大家沿着南地继续往南走的话，你一定会走到什么？一定会走到红海边的。那红海边那个城叫阿卡巴，很清楚的。所以如果你这样画下来的话，你就知道这个南地就好像倒着三角形一样，很清楚的，对不对？那么不要忘记了，这个巴兰旷野在哪里？巴兰旷野呢，就是到了寻的旷野，寻的旷野快到加底斯了。然后寻的旷野再往南走，那么就是什么？就是巴兰的旷野。那巴兰的旷野实在说来是一个干的河床，是以色列第三大河，而且是以色列最宽的河，等到一下雨的时候，那根本通通是水。那么大卫呢一直漂流到巴兰的旷野，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得到，他从南地然后甚至于到巴兰的旷野，到了阿拉巴，那么你就看见几乎所有的地方他都走遍了。所以不要忘记，一个君王的养成并不是坐在象牙宫里面，不是读几本书就完了，没有，神训练他，然后你看见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从一个旷野到另外一个旷野，然后呢你看见扫罗呢是地毯式的要寻找他，地毯式的要把他找出来。所以扫罗怎么说呢？他说，如果他住在犹大的境内，我必从千门万户中搜出他来。还有一次当他在基拉的时候，扫罗怎么说呢？扫罗说，他进了有门有双有栓的城，困闭在里面，这是神将他交在我的手里了。所以你看得很清楚，弟兄姊妹，不管他到哪里，扫罗就追赶到哪里。那么两次扫罗动用了3000的精兵，可以说特种部队。那么一次呢是在隐基底，那一次用了特种部队了，没有错。所以不要弄错了，那一次跟着扫罗的有3000人，那一次专门就是要捉拿大卫的，结果他们就被困在同样的一个磐石穴底下，这就是隐基底的那个洞磐穴。但是最后呢，我们看见又在西弗的旷野第二次，那么差一点扫罗又落在大卫的手里，但是大卫呢果然放了他。所以你想，两次神把扫罗放在大卫的手里，那大卫呢，如果他是王的话，他就敢把扫罗再重新放回神的手里。那如果今天是我们的话，神如果把扫罗放在我们的手里，我们就不会错过那个机会的。因为只要今天解决了扫罗，明天就不必再背十字架了。所以你看见吗？因为这个缘故，如果大卫要登宝座的话，有两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但是我们说，就那两次证明说他是君王，因为那个王的生命从他里面彰显出来了，所以一点都藏不住。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到一个重要的关口，很清楚，全世界都会知道的。好，那么这个呢，就是他所漂流的地方，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所以简单的来说，在南地，他到了南地，他也到了山地， 在山地里面，又在旷野里面，也下到了顶基底，也下到那个磐石。所以你可以知道说，凡是人烟很少的地方，你看见吗？他躲这里躲那里，因为到处的追赶。所以呢，这个大概可以说是他走过的路。最后他被逼得没有地方可以去了，所以到那个时候，大卫认为说他一定是死路一条，他几乎不可能再生存。你看见吗？明明神把两次把扫罗放在他手里，他为什么要放呢？如果他放，如果不放的话，他就有路了。就是因为放了没有路，就是因为他把扫罗又重新放回大卫的神的手里面，他变得没有路了。所以到时候呢，最后没有办法，走投无路，他又一次投奔敌营。那这一点是完全叫我们不明白的。你就知道大卫一定到了一个情形，是完全没有路了。所以在几篇的诗篇里面也可以看得出来，大卫真的没有路了。所以逼得一点办法都没有，如果大卫还要生存的话，大卫还要救自己的话，只有一条路是什么呢？又是回到老路，又投奔什么？又投奔加特去。不过这一回呢，在加特的时候很好，为什么呢？因为加特愿意把一个城让给大卫。那么这个城在哪里呢？这个城现在已经找到了，考古学家找到了，是在别十巴西南方大概45度地方，有个地方叫喜格拉，明白吗？喜格拉。所以到了喜格拉呢，已经快到加底斯，已经快到迦南的门口，已经快到南边的界限了，明白吗？再下去就是巴兰旷野了。所以你看看这个大卫呢，现在他到了南地，普通是但到别十巴，意思就是说从但到别十巴人是可以住的，别十巴以南就是人，不是人住的。那么一面来说他是投奔敌营，但另外一方面来讲，神又为他开一条路，让他可以独立，让他可以离开京城很远。因为那个时候的京城在哪里？在加特。因为我们知道腓力士人呢，他一共有五个城嘛，那五个城哪一座城是首都呢？如果根据圣经里描写，尤其是大卫那个时候，毫无疑问加特是首都。所以今天大卫投奔加特就投奔敌营，那幸好呢他有一个请求，那么让敌人呢可以让他住在喜格拉。所以呢很多的故事呢就发生在喜格拉。那没有多久以后，他才知道说扫罗呢阵亡了。那么扫罗阵亡了以后，他就问神说他可以不可以到什么地方去，神说可以。那么他就问神说我可以去哪里呢？神告诉他说你可以去希伯伦。然后最后呢，果然他的弟兄来到希伯伦告他做王。所以14年长期的漂流，最后呢终于结束了，最后他在希伯伦呢就登上了宝座。所以大概整个大卫流亡的地方，那个整个的地图呢就应该是我们现在所看见的几乎每个地方。那么最奇妙，这些地方现在你都可以去。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